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远征缅甸，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和英国、美国、荷兰等西方国家正式进入战争状态。日本军队进攻英国在东亚的殖民地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缅甸以及澳洲北部，同时又向美国殖民地菲律宾、荷兰殖民地东印度群岛，即是今天的印尼展开进攻。由于英国、荷兰本土在欧洲受到纳粹德国的攻击，自顾不暇，对于远在东方的殖民地难以兼顾，只是依靠当地力量薄弱的驻军稍微抵挡一下，所以日军势如破竹，迅速控制东南亚大部分地区。1941年12月23日，日本空军54架战机从泰国的基地出发，轰炸英属缅甸的首府仰光，展开了激烈的缅甸争夺战。
子超主席，各位委员，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已经4年了。4年以来，我们中国全国军民承受无比的痛苦，以坚毅不屈的牺牲精神抵抗日本的侵略，日后在我国的挫折越来越大，由此可以证明我国以空间换取时间作长期抗战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在抗战开始的时候，本委员长曾经预料，只要我国坚持抵抗，到国际局势出现变化，西方列强将会与我国同一阵线，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进行制裁，我国的抗日胜利就会为期不远的了。去年年底，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袭击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对英美宣战，我们预期的国际局势变化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我国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了。孔副院长，请你向各位国民政府委员讲述一下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我国最近取得的外交成果。
是，委座。子超主席，各位委员，去年12月8日，亦即是美国时间12月7日早上，日本空军突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海空军基地，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目前日本军队向英美荷三国的远东殖民地发动进攻，法属越南亦已经被日本支配。日本的所作所为，一方面配合德意日三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另一方面显示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心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为敌。因此美国、英国、苏联发起组织世界反法西斯侵略联盟，今年1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我国亦都应邀参加。国民政府任命宋子文先生以外交部长的身份率领代表团出席华盛顿的会议。根据宋子文外交部长的报告，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澳洲、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尼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明尼加、萨尔瓦多、希腊、尼加拉瓜、 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联邦、南斯拉夫等26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华盛顿会议，会议通过成立反法西斯同盟，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尊重各国主权。与会各国签订了26国联合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是每一个签字国的政府保证运用该国的军事以及经济资源对抗敌对的德意日三国同盟国家，任何一国的政府不得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者签订和约。
好，这个26国联合宣言保证世界上爱好自由、拥护公理的国家联合一致抵抗法西斯强权，对于我国的抗战前途意义是非常重大。
蒋委员长讲得啱，参加26国联合宣言之后，我国的国际地位亦都得以提升。签字各国无论强弱大小，地位一律平等，所有国家必须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这一点是宣言的主要精神。因此，我国外交部已经同英美等国展开谈判，要求各国废除所有清朝以来同我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重新签订平等新约，放弃在我国的租界以及治外法权。根据宋子文外交部长的报告，各国政府的反应十分良好，谈判十分顺利。
当然了，日本政府已经同汪伪政权签订条约，放弃所有日租界同埋日本在华特权。英国、美国冇理由落后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况且英美嘅租界都已经被日军占领，各国宣布放弃租界，只系例行公事啫。
系，但系无论如何，我国可以洗刷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国耻。
是，我国终于在国际上取得平等的地位了。唉，何副委员长，请你向子超主席和各位委员报告下当前的军事形势。
是，委座。子超主席，各位委员，去年底日寇偷袭珍珠港以后，开始向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爪哇等地发动进攻，英国、美国亦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与日本作战。去年12月23日，英国特使魏菲尔来到重庆参加东亚联合军事会议，魏菲尔要求我国参加英美军事同盟，军事委员会已经同意。今年1月1日，我国在华盛顿签署26国联合宣言，签字各国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26国同盟同意成立中国战区，中国战区的范围包括中国、越南、泰国，由蒋委员长担任中国战区统帅，并且任命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我国4年来艰苦抗战的努力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以及尊重，由此证明我们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得道多助，中国战区成立之后，世界各国都会支持我国继续抗战的。
没错，26国同盟将会供应中国战区军火和各种战略物资、粮食，为中国战区提供军事顾问以及医疗援助，我国军队的实力可以大大提高。
好，这样更加有利于我国争取抗战胜利。
不过英美两国希望我国能够派兵去南洋作战。
哦，情况怎样？
日本军队已经开始从泰国和马来半岛向英属缅甸发动进攻。我国既然参加英美军事同盟， 有义务派兵协助防卫缅甸。
嗯，冇错，我国应该派兵协助英国防守缅甸。况且田面公路被日军切断，对巩固西南大后方系非常不利。
系，至于派兵嘅方案，需要史迪威将军嚟到重庆之后再详细讨论。
史迪威将军，
蒋委员长，
欢迎你嚟到重庆。
我哋又有机会合作啦。不过今次你系中国战区嘅统帅，我系参谋长啊，即系你嘅军师啊。
系系，
希望我哋合作愉快啦。
啊，我差啲忘记咗同美丽嘅蒋夫人打招呼。我哋用英语谈话。方便得多，畅快得多。
史迪威将军，我哋唔可以忽略咗蒋委员长噶噃。
哦哦，系系系，蒋委员长系全中国军民最尊敬嘅领袖，我亦都需要尊重蒋委员长啊。
你同蒋委员长嘅谈话，如果有需要嘅，我可以做翻译嘅。
哦，有蒋夫人咁高水准嘅翻译就最好不过啦，非常感谢。
史迪威将军，有关中国派军队到缅甸协助英军抗日嘅事，我哋已经准备妥当啦。
哦，中国方面准备派兵去缅甸？
系，我国军事委员会已经通过任命卫立煌将军、杜律明将军。担任中国远征军政副司令长官，率领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随时开往缅甸前线。
哦，暂停，英军方面暂时唔需要中国派军队去缅甸啊。
不过我方系应英方嘅请求派兵噶噃。
驻守缅甸嘅英军可以应付日军嘅进攻。况且印度缅甸战区需要由质素良好的军队参加战斗啊。
史迪威将军，我国的远征军是经过细心挑选而组成的，军官都是军校出身，大部分都懂得英语，士兵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精壮青年，他们都是遵守纪律、有作战经验的英勇男儿来的，你又怎可以怀疑中国远征军的质素呢？
哦，蒋夫人，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我只不过是说英军仍然有能力保卫缅甸，无需中国派兵啊。
报告委座，缅甸仰光有急电。
哦，敬之，情况点啊？
日军大举由泰国进攻缅甸，仰光告急，缅甸嘅英军总司令魏飞尔要求我国军队尽速开入缅甸助战。
啊，英军司令要求我国军队迅速开入缅甸助战？哼，岂有此理！大半个月前，史迪威阻止我军开入缅甸，分明是对我们不信任。现在仰光告急了，又催促我国派兵，哼，简直是开玩笑。
史迪威这个人一向自视甚高，认为美国是天下第一，不将亚洲人放在眼内。不过我国已经参加英美军事同盟，必须承担派兵助战的义务。而且如果日军控制缅甸，云南省亦都十分危险。
是，我国应该派远征军去缅甸助战。敬之，200师是远征军之中最精锐的部队，应该派200师率先开赴缅甸。
是。
1942年2月初，中国远征军陆续经由崎岖曲折的田面公路开赴缅甸，协助英军抵抗日军。中国远征军由三个军组成，总兵力大概10万人，司令长官是卫立煌将军，但是卫立煌一直未有上任，由副长官到律明代理。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的先头部队是隶属第五军的200师精锐部队，师长是戴安澜少将。戴安澜，安徽省无为县人，出身于一个读书人家庭，祖父是清朝的贡生。戴安澜年少的时候受过传统教育，但是他眼见当时中国积弱不振，政局动荡不安，决心从军救国。1924年年底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之后由排长做起，后来参加北伐战争、中原大战、长城抗日这些战役。77卢沟桥事变之后，戴安澜又参加过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1939年年初接任第200师师长。200师是一支配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官兵训练有素，长期驻守广西省东北部的泉州，保卫桂林的安全，曾经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为巩固西南大后方而尽力。戴安澜在训练士兵的时候，除了基本的军事训练之外，还要求士兵学习政治、历史、数学、英文，多些阅读文学、哲学、艺术书籍，提高士兵的质素。所以戴安澜的200师可以说是国军之中的模范部队。1942年3月1日，200师到达中缅边界的宝山县附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介石已经坐飞机到了缅甸北部的纳戌，亲自指挥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的部署。蒋介石在纳戌召见了戴安澜。
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向校长报道：
安澜，你哋一路辛苦啦。
校长，学生能够受命出国作战，为抗日救国出一分力，学生同学生嘅部属都感到十分荣幸，十分振奋。我哋唔怕辛苦嘅。
日军进攻缅甸嘅兵力十分强大，司令官本多正才，老谋深算，师团指挥官田中、松山、远山、水上都是日军之中的名将，英军已经节节败退，仰光岌岌可危。你要率领200师开赴前线，防守铜鼓地区，阻止日军北上，任务非常危险，但是责任重大啊！
学生一定全力以赴，为国争光嘅。
第200师。是我军入缅的先头部队，后援部队一时间未能够到齐，但是时间已经太迫切了，我们已经不可能松容部署。200师需要孤军深入，在未有足够部署之下防守铜鼓，你要有必死的决心，坚守铜鼓啊！
是校长，学生奉命入缅，已经抱必死之心。我率领全师官兵全力防守铜鼓，誓死为国争光，扬威以域，就算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
好，为国家光荣而牺牲是军人的最高精神。安澜，缅甸不属于中国战区，200师进入缅甸之后要受史迪威支配，你要有坚忍精神，以大局为重。
是校长，学生一定同史迪威将军冲绳合作的。
好，200师将士努力前进。
史迪威将军，中国远征军200师已经到达铜鼓，等待史迪威将军的作战命令。
大师长，你的部队理得真好，但是我有个坏消息要讲给你听，仰光已经失陷了。
蛤？仰光失陷？
日军必定迅速向北推进，铜鼓是日军进攻的重点，所以你的部队要马上开始战斗。
但是我们毫无准备。
你们必须阻止日军越过皮友河，掩护平满立的英美阵地，驻守在曼德勒的英军会开来铜鼓支援的。
好了，那我们配合英美军队的部署，全力防守铜鼓了。
报司长，日军已经逼近铜鼓，铜鼓三面被围，我们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曼德勒方面的英军有什么消息呢？
报告司长，曼德勒方面毫无消息。据居民反映，铜鼓附近的英军已经全部撤走，曼德勒的英军也都已经撤退了。
啊，英军撤走，那我们岂不是孤军作战？
司长，我们不可能再坚守铜鼓了，粮食弹药都差不多用尽了，这里气候炎热，大部分的士兵都已经病了，再守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史迪威太过岂有此理，安排我们防守铜鼓，掩护英军撤退，但是对我军的生死置之不理。
师长，史迪威的命令全部用英文发放，故意为难我们。
我们不可以留在铜鼓坐以待毙的。好，下令向北撤退。
报告司长，200师全体将士已经撤出铜鼓。
好，下令向曼德勒撤退。
是，司长，你先出发啦。
得，我要压阵，睇住全部兄弟安全撤退之后，先至离开战区。
敌人向我哋发炮啊！
哎呀，
哎，司长，你中弹喎，仲流紧血添。
我冇事，爆炸一下就得噶啦。吩咐弟兄撤退。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被日军打败，纷纷仓皇撤退。戴安澜在撤退的时候受了重伤。200师取到缅甸北部野人山原始森林，退回去云南，历尽艰辛。而戴安澜在途中伤重逝世，终年38岁。遗体运回昆明之后，受到英雄式的迎接，被国民政府表扬为烈士。远征军其他部队一部分人退入印度。5000年之远征缅甸，由林有荣、曾永强、雷士音、谭树强、车心梅、郑启明、萧树胜、莫家驹、温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